记得我开始约翰福音另一个新的系列的时候，
记得我刚开始约翰福音另一个系列的时候，
我交代过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曾经用了七个我是的片语作为一个自我启示。
我交代过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里面曾经讲过七次一个片语叫我是。
当然这个的深入一点去理解这个的片语呢，
当然深入的去了解这个片语，
它有一个的 pattern， 一个格式的，
有一个格式，
它就通常是行完一个神迹之后，然后有一个长的论述，用我是作为一个自我启示，
通常是行了一个神迹，然后呢有一个很长的句表明一个论说，
或者有时候在一个特殊的场景之后呢，它用我是作为一个自我启示，
或者是在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他做了一件事情之后呢，他就说我是。
当然如果我再翻去旧约的背景，
如果我再回到旧约的背景，
这个是承接旧约上主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一个自我启示，
这个是接着摩西向一个显现。
他当时这个的中文翻译，这个摩西就问上帝，你叫做什么名字好让我回去向以色列人交代。
摩西当时候就问上帝，你叫什么名字好让我回去向以色列人解释。
中文圣经就翻译我是自由永有，
中文圣经翻译成我是自由永有，
原文呢是我就是我，
原文就是我就是我，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
我就是我， I am who I am。
我都曾经交代过上帝是没有名字的，
我曾经交代过上帝没有名字。
无论我今天翻译那个的耶和华，
无论我们今天翻译成耶和华，
或者如果台湾现在近年的翻译叫亚威，
或者是台湾今年翻译成亚威，
这个都是一个发音，不是上帝的名字，
这只是发音而已，不是上帝的真正名字。
上帝说我就是我了，
上帝说我就是我啊，
所以这个我是去到约翰方面的里面呢，
所以这个我是去到约翰福音里面的
话，同样是承载着一个上帝的自我启示，
同样承载着上帝自我启示。
约翰福音第八章记了一个充满黑暗和光明的对比的场景，
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了一个充满黑暗和光明的一个场景的。
在一大清早，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正在行奸淫的妇女来到耶稣的面前。
在一个清早，一般的法利赛人呢，就带着一个正在犯奸淫的妇女呢，来等候一个裁判。
表面上他们是光明正大的理由去执行律法的要求，
表面上呢，他们是好像光明正大的去带这个女人呢、妇人呢去执行法律的要求，
但是他们的内在的动机是黑暗的，
可是他们内心的动机是黑暗的。
圣经那里清楚交代呢，他们为了要试探耶稣，
圣经很清楚的交代他们目的是要试探耶稣。
如果按照律法的要求，这个妇女应该受惩罚的，
按照律法的要求，这位妇女其实应该受到惩罚，
因为她从事一些不道德的交易，
因为她从事不道德的行为，
我无意将她的行为合理化，
我没有意图把她的行为合理化，
错就是错，罪就是罪，
错就是错，犯罪就是犯了罪。
但圣经清楚交代当时她正在行淫被捉拿，
可是圣经交代她当时正在行淫。
我们理解你要进行一个不道德的交易至少有两个人，是不是？
我们了解你进行一个不道德的交易起码要两个人才能进行，
但为什么当时那帮伪善的宗教领袖只是将这位的女士带到耶稣的面前呢？
可是为什么当时候那些伪善的宗教领袖却只是抓了这个女人呢？
另外一位去了哪里？
另外一个跑去哪里了？
圣经也都没有交代，
圣经没有交代，
我们说隐含了呢是表达这些宗教领袖那种的伪善，
我们说是隐藏了这种的宗教领袖有一种的双重的标准。
在质问的过程里面呢，
在质问他的过程里面，
这个妇女被利用作为试探耶稣的棋子，
这位妇女被利用成为试探耶稣的棋子，
或者人性那种的尊严呢，就是被剥削了，
或者是人性的尊严被剥削了，
在场的人都只是看到这位妇女黑暗的一面，
在场的人只看到这位女人的黑暗一面。
大家都指手画脚，站在道德高地嗰度咧去指责佢。
大家都站在高德的道德的高地去骂他。
但忘记咗，原来我哋每个人都长期活在黑暗嘅里边。
却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长期活在黑暗里面。
我哋每一个都是被罪所污染嘅。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罪所污染的。
所以当时大家都兴高采烈，想即扮演光明。
大家当时候都兴高采烈的想扮演光明，
想做光明使者，
想当成光明使者。
我哋咧好似法官咁要执行呢个审判嘅时候咧，
我们好像法官的要进行这个审判。
耶稣就反问，
耶稣反问，
佢话你哋中间边个系冇罪嘅咧？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
你就可以先攞石头嚟打死佢。
你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这个人。
因为按照犹太人旧约嘅律法，
按照犹太人旧约的律法，
犯奸淫嘅人。
犯奸淫的人，
他们是用石头是挺暴力的去钉死他，
是用石头用暴力去宰死的。
所以当大家听见耶稣这个这样的反问之后，
所以当时候听到耶稣这个反问之后，
大家看到自己的盲点，
大家看到自己的盲
点，人被上帝的话语光照的时候，
人被上帝的话语光照的时候，
他们只好羞愧放下这个石头离开现场。
他们只能羞愧地放下石头离开现场。
但整个叙事整个 narrative 还没完的，
可是整个叙事还没有结束。
离开现场只是一种好像一种本能的反应，
离开现场只是好像一个本能的反应。
当人被光照的时候，我们怎样 去光照自己内心黑暗的时候，
当人被光照内心的黑暗的时候，
我们怎样自处呢？
我们怎样自处？
这个就是整个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背后承托的场景。
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承载的整个背景的，
也都是耶稣对这些现场的人这样讲，
也是耶稣对现场的人这样说。
他说我是世上的光，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然得着生命的光，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们大部分解释这段的经文，
我们大部分解释这段经文，
我们集中讨论光那个的作用和好处，
我们集中在讨论光的好处，
但我们忽略了人在黑暗或者污秽的里面遇见光那种的反应。
可是我们忽略了人在黑暗里面污秽的污秽之中见到光，
或者有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下，我们当遇见光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即时的反应呢？
或者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对光见到光有什么立刻的反应？
我们有没有自我反省去作出一些回应呢？
我们有没有自我反省作出回应？
经文记载这帮的法利赛人，
经文记载这群的法利赛人，
他只是相信自己的偏见，
他们只相信自己的偏见，
他们坚持他们的判断耶稣的错来证明自己的光明，
他们坚持判断耶稣的错来证明自己的光明，
他只是看到外面的黑暗，
他们只看到外面的黑暗，
他看不到自己内心的黑暗，
却看不到自己内心的黑暗，
结果就错过被光照的这个恩典的时刻，
结果错过了被光照这个恩典的时刻。
这个都不是，这个岂不是我们人性的表现吗？
这个岂不是我们人性的表现吗？
我经常都说我们人喜欢站在道德高地去作出一些裁判，
我们很喜欢站在道德高地去做出一种裁判，
我们好像看透世情，
我们好像看透事情，
但我们忘记了自己都是活在黑暗的里面，
可是我们忘记自己也是活在黑暗里面。
你想想，如果上帝用我们的标准去检视我们内心的世界，
如果上帝用他的标准来检视我们黑暗的世界，
谁能够站立得住呢？
谁能站立得住呢？
回去第八章那个的背景，
回到第八章的背景，
当时是犹太人的住棚节或者叫做收藏节，
当时候是犹太人的住棚节或者是收藏节，
是犹太人每年三大的朝圣的节期之一，
是犹太人每年三大朝圣的一个节期之一，
在每年的7月15号至22号举行，
每年七月十五号到22号举行。
按照习俗，每个犹太的男丁都要去到耶路撒冷那里朝圣。
按照习惯呢，每一个犹太的男丁都必须要上去朝圣。
他们又一年七日，
一年的七天。
他们大概都知道住棚节那个的背后是纪念上帝带领我们出埃及。
他们大概知道这个朱彭杰背后的意义是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
提醒他们曾经在旷野漂流，
提醒他们曾经在旷野漂流，
住在这个帐篷里面蒙拯救的日子，
后来住在帐篷里面蒙拯救的日子，
后来这个节期都发展成为一个每年收割丰收的日子，
后来这个节期又发展到收割出产的日子，
一段庆祝收成欢乐，
庆祝收成欢乐，
有些像在我们美国每年11月过这个 Thanksgiving 就是这个感恩节一样，
好像我们美国每年11月底就过这个感恩节，
这个节期一年有七日，
这个节期一年七天，
所以以色列人就用一些棕树枝搭在一个棚住在里面，
以色列人就用棕树枝搭成一个帐篷住在里面，
就好像一个比较象征 symbolic 去重温那个的被旷野带出来的那个经历，
好像扮成一个象征扮成自己住在那个帐篷里面去经历以前的生活，
在那个节期里面每日都会有限制，
在这个节期里面每一天都会限制，
第八日它叫做严肃会，
第八天叫严肃会，
他们会献上一只小公牛，
献上小公牛，
一只公羊，
公羊，
还有呢七只羔羊，
七只羔羊，
亦都称为呢这个的最大，即是最后的一日或者最大的节日，
称为最后一天或者是最大最重要的一天，
这个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的里面就记载了，
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记载了，
他顺带他亦都有一个的所谓叫附带一个叫倒水的仪式，
也附带一个倒水的仪式，
大家知道这个收割即是耕种那个的天气和水是最重要的元素，
收割对收割耕种来讲水这个是很大的元素，很重要，
所以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的时候呢，
如果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的时候，
耶稣宣告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耶稣说宣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他要从腹中流出来活水的江河，
他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
这个就在那个朱彭节最后一天这个泼水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朱彭节最后一天要倒水的时候，
他们认为雨水是上天赐下的礼物，
他们认为雨水是上天赐下的礼物，
耶稣就借这个这样的节期的一个的 symbol 一个的象征，
耶稣就借着这个节期的这个象征，
他就比喻圣灵要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涌流，
比喻圣灵要从我们生命里面涌流，
光象征希望，
光象征希望，
象征前路一片光明，
象征前路一片光明，
光亦都表示一种的能力，
光也表示一种的能力，
灿烂的阳光赋予我们生命那个生机，
灿烂的阳光赋予我们生机，
亦都使万物生长，
使万物生长，
但光对以色列人来讲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的神学的意义，
可是光对以色列人有一层更深的神学意义，
象征我们上帝的选民，
象征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行在光明的当中，
行在光明当中，
譬如我们读到创世纪上帝这样说，他说要有光就有光，
在创世纪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在埃及记提到夜间的时候呢，
在出埃及记提到夜间，
神用火柱光照他们，
神用火柱光照他们，
在箴言里面写到，
在箴言写
他说法则就是光，
法则就是光了，
尼迦书那里讲到，
尼迦书也说
他说光就是上帝他自己，
光就是上帝他自己，
马拉基书对这个尼赛亚的应许都这样讲，
马拉基书对尼赛亚的应许也这样说，
他说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
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
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
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
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约翰福音说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如果我们再深入去了解这个的犹太人庆祝这个的朱彭节，
如果我们再深入了解以色列人庆祝这个朱彭节，
他就在这个的朱彭节第一天的晚上，
他们就在朱彭节的第一个晚上，
他就点起在圣殿妇女院里面有四眼的光明的灯，
他们就点起圣殿妇女院里面的四盏的灯，
去照亮整个耶路撒冷的圣殿，
照亮整个耶路撒冷的圣殿，
所以当时如果参与这个节期的人呢，
所以参与这个节期的人呢，
就开始尽情的唱歌跳舞庆祝这个主棚，
就尽情的唱歌跳舞庆祝了，
呢四眼灯咧，呢四眼点着嘅金灯。
这是台金灯，
佢一直会等到呢个嘅七日嘅庆典完嘅时候，先至至熄灭。
要等到七天之后，这个庆祝结束了才会熄灭。
就喺呢个灯火将要熄灭嘅时候，
就在这个灯火将要熄灭的时候，
耶稣就向众人宣告。
耶稣就向众人宣告：
我系世上嘅光，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不在黑暗里走，
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面走，
必得着生命嘅光。
必得着生命的光。
我相信当时的人马上意会耶稣所讲的说话。
我相信当时候的人马上意会到耶稣所说的。
他们马上联想到昔日在旷野里面这个火柱光照他们引路。
他们会马上联想到神在旷野里面以前在晚上用火柱去引导他们。
就在这个宣告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在耶稣宣告之前发生一件事。
一个正在行淫的女子，
一位正在行淫的女人
被捉奸在床，
被捉奸在床，
被带到耶稣的面前要求这个判断，
被带到耶稣面前要求判断。
大家看不看到那个场景矛盾的地方？
大家有没有看到场景的矛盾？
当时是纪念一个上帝救赎的日子，
当时候纪念上帝救赎的日子，
是一个庆祝一年那个的辛劳丰收的日子，
是庆祝一年辛劳丰收的日子。
原来人那个罪性是不分季节的，
原来人的罪性不分季节的，
甚至有时候我会利用那个节期去放松心情，
甚至我会利用节期来放松心情，
结果成为放纵，
结果成为放纵。
一个浓厚宗教背景的国家，
一个有浓厚宗教背景的国家，
不代表是一个敬畏的民族，
不代表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民族。
众所周知，人都这么说，就是卖淫是一个最古老的行业。
大家都说卖淫是一个最古老的行业。
如果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呢，
如果 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的话，
其实这个的所谓卖淫也是一个经济结构的社会问题。
这个卖淫呢，其实是有关经济结构的问题。
我的老师周建文就是研究这方面的。
我的老师周建文他就研究这方面的。
他发现在古代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呢，
他发现古代犹太人的社会里面，
他们是重男轻女，
他们是重男轻女，
男性往往主导了在那个婚姻的地位，
男性往往在婚姻里面做一个主导的地位。
他认为太太只要有一些不达到他的要求和标准呢，
他只需要觉得太太有一点点不达到他的要求标准，
他就会休了这个太太，
他就休了妻子。
如果这个太太呢，他的娘家又不接受他回去居住的话呢，
如果太太的娘家又不接受他回去住，
他为了生活，
他为了生活，
他很大机会沦为这个的妓女，
他很大机会就沦落为妓女了。
我再次说，我不是将这种行为合理化，
我再强调强调我不是把这种行为合理化，
这个一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
这是社会结构性的问题，
是犹太人那种重男轻女衍生的一个社会的问题，
是犹太人重男轻女所衍生的一种问题。
双重标准是人类其中一个最可悲的行为，
双重标准是人类一种可悲的行为，
犹太人都不例外，
犹太人也不例外。
这班宗教领袖呢更甚，
这群宗教领袖有过之而不及。
有时候我都觉得人呢，有时候很聪明的。
你觉得人有时候很聪明，
但都很幼稚。
可是同时又很幼稚。
这班犹太的宗教领袖用权威的口吻向耶稣发出挑战。
这群犹太人宗教领袖以权威的口吻向耶稣发出挑战。
在这件事件里面，他是想看看耶稣怎样按这个摩西的律法定这个女性的罪。
在这件事情里面，他们想看耶稣怎样按摩西的律法来定这个女人的罪。
其实背后他们所谓有一个我们叫 hidden agenda， 一个隐藏的议程。
其实他们背后里面有一个隐藏的议程。
第六节那里讲话，他们说这些话是要试探耶稣。
第六节说他们说这些话是试探耶稣，
要得着那个把柄来告他，
要得着把柄要告耶稣。
人所谓的权柄呢，有时都非常之可笑。
人所谓的权柄其实很可笑。
以下呢是一些美国著名的产品。
以下是一些美国很著名的产品。
每年花费数以千万的钱呢来做这个的宣传，
每年花几千万美金来宣传包装。
你听听这些这样的宣传的口号呢，
你听一下这些宣传的口号，
你就会明白人所谓的权威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你就会明白人所谓的权威是什么回事了。
做 product design設計一個咁嘅廣告口號咧，
如果你當設計這個廣告的口號，
你都會俾人炒魚，
你都會被人家辭掉了。
西爾斯吹即係嗰個風筒咧，喺個包裝盒上面寫咗句咁嘅説話。
西爾斯吹風機咧，在包裝盒裡面上面寫了。
佢話喺瞓覺嘅時候，千萬唔好使用西爾斯風筒。
他说在睡觉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使用他们的吹风机。
我不知道有边个有一啲咁特殊嗜好啊。
我不知道谁有这么特殊的嗜好。
瞓觉嗰时喺度吹口。
会在睡觉的时候吹风。
另一个粟米片的包装上面写住咧。
另外一个粟米片包装也写上了。
佢话可以成为胜利者，你不需要花钱去买。
你成为胜利者你不需要花钱去买，
详情有一个盒里面，
详情在盒里面。
那你不花钱去买这盒粟米片，你又怎知道这个详情呢？
你不花钱去买了，你怎么样知道里面的详情？
另一个很有智慧的广告呢，是讲某一种的牌子的即肥皂。
另外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广告是叫你怎么样使用一个肥皂，
他说好像普通番碱那样使用，
就好像普通的香皂使用就可以了。
史云生冷藏的 frozen food 的那个烹饪的指引，
史云生冷藏晚餐的烹饪指引呢，
他的烹饪方法就是解冻，
他的烹调的方法就是解冻。
另外呢，迪斯高一出一个的芝士饼，那个包装盒的底下低呢写着一番这样的说话。
另外在迪斯高意大利芝士饼的礼盒里面呢，也写了一句话。
他说不要倒转那个，即是不要反转那个盒。
他说不要倒转那个盒子。
但是那句说话是写在那个盒的底下的。
可是那句话是写在盒子的底下。
即是你反转先看到的。
你反倒过来才能看到。
看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你看到了已经太晚了。
另外玛莎百货在一个面包布丁那里写着呢。
另外玛莎百货在面包布丁上面也写了，
他说加热之后就会变热，
加热之后就会变成热。
史云达烫斗包装上面写着呢，
云达烫斗在包装盒里面也写上，
他说不要在自己身上烫衣服，
不要在自己身上烫衣服。
有一些卖这个的安眠药那里这样
说，有些卖安眠药的广告这样说，
他说警告他会令你昏昏入睡，
警告他会令你昏昏入睡。
卖圣诞灯饰的通常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卖圣诞的灯饰通常有一句这样的话，
只供室内和室外使用，
只供室内或者室外使用。
这个 American Airline 去飞机上面有一些 snack， 有一些果仁呢，
美国航空他在飞机上有一些的小吃，
有一些这样的指引，
也有一些的指引。
他说打开小包吃那些 nuts，
你打开小包就可以吃到那些果仁了。
即我们不是想取笑什么，
我们不是要嘲笑这些
人所谓的那个权威，
人所谓的权威
有时候真的不值一谈，
其实不值一谈的。
耶稣对这位女士的态度可能引起大家的疑惑，
耶稣对这位女士的态度可能引起大家的疑惑，
她到底是不是要姑息这位女士的行为呢？
耶稣到底是不是要姑息这个女人的行为呢？
其实耶稣在整件的事件的里面，
其实耶稣在整件事情里面，
他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活着的理由和目的，
他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活着的理由和目的。
但我们人滥用了我们那种的即人性将的扭曲，
可是我们人滥用了人性扭曲了，滥用自由了，
但他仍然给我们机会，
可是主仍然给我们机会。
所以八章十一节耶稣怎样提醒这位的妇人，
所以八章十一节耶稣怎样提醒这位妇人，
他说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他说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这个就是耶稣讲我们世界的光承载整个的场景，
这个就是耶稣所说我是世界的光承载整个场景。
要明白耶稣是世上的光，我相信不难，
要明白耶稣是世界的光不难，
但是要承认自己活在黑暗的里面呢，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可是要承认自己活在黑暗里面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
我们会很容易将某种的罪行某种的行为定义为黑暗，
我们很容易把某种的黑暗的行为定义为罪。
很明显这位妇女行奸淫一定是罪啦，
很明显这位妇女行奸淫一定是犯罪
或者你打劫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我们这些都叫黑暗啦。
或许你打劫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也是黑暗。
对这些我们容易定义为黑暗的罪行呢？
对一些我们容易被定为黑暗的罪，
这些似乎离我们好像很远一样。
这些似乎离我们很远。
但如果你熟悉约翰福音叙事的格式呢？
可是如果你熟悉约翰福音叙事的格式，
你就明白耶稣和那帮宗教领袖那种的张力。
你就明白耶稣跟那些宗教领袖的张力。
约翰福音一开始是怎么说的？
约翰福音一开始怎么样说？
耶稣说生命在他里头，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
光照在黑暗里面，
黑暗却不接受光，
黑暗却不接受光。
我想整个叙事的场景的焦点呢，
整个叙事的场景的焦点
似乎是落在这位女士的身上，
似乎落在这个卖淫的女人身上。
她当然活在黑暗的里面，
她当然活在黑暗里面。
有哪个人愿意出卖女性的尊严呢？
谁会愿意出卖女性的尊严？
不单伤害自己，
不单伤害自己，
可能她伤害很多的家庭，
可能她伤害很多的家庭。
但你读这个的第八章的时候，
可是读第八章的时候，
讽刺的是，
讽刺的是
这班以为自以为是的宗教领袖，
这一群自以为是的宗教领袖，
理直气壮，
理直气壮的，
他以为自己活在光明的里面，
以为自己活在光明，
他以为我是带领整个的宗教，
他们以为他们是带领整个宗教，
他以为我是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
他们以为他们把人带到上帝面前，
但他自己却活在黑暗的里面，
可是他们自己却活在黑暗里面。
人如果有自知之明活在黑暗的里面呢？
人如果有自知之明活在黑暗里面，
我们仍有机会可以迎向光明，
我们仍然有机会面向光明。
因为 我知道我不想落在这种黑暗的里面，
因为我知道我不想落在黑暗里面。
最大的困难就是人拒绝承认自己的黑暗，
最大的困难就是人拒绝承认自己的黑暗。
但有时那个问题的根本是在于人自己承不承认自己在黑暗里面。
可是问题最大的根本就是人承不承认自己在黑暗里。
或者我们再进深去问，
我们再深一层去问，
什么是黑暗呢？
什么是黑暗呢？
你怎样去定义黑暗呢？
你怎样定义黑暗？
我们如果将社会某些的所谓某些的角落，某些的情况，我可以定为这个黑暗。
在社会上某些角落情况，我们可以定为
黑暗。或者某些不法的勾当，某些的犯罪的行为。
某些犯罪的行为，不法的勾当，我们定为黑暗。
我再次讲，可能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是太遥远。
我再次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可能是太远。
但是黑暗是不是只有这些呢？
可是黑暗是不是只有这些东西？
黑暗会不会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呢？
黑暗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当这些宗教领袖双重标准，是不是黑暗呢？
当这些宗教领袖有双重的标准，是不是黑暗呢？
一个人一口两舌，口不对心，这个是不是黑暗呢？
一个人一口两舌，口不对心，是不是黑暗呢？
一个人自以为义，站在道德高地，这个是不是黑暗呢？
一个人自以为义，站在道德高地，是否黑暗呢？
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整个约翰福音的叙事，
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约翰福音的叙事，
耶稣讲这番话当然明显是针对这帮宗教领袖。
耶稣这番话明显是针对这一群的宗教领袖。
我们对黑暗就有一层新的理解，
我们对黑暗有一层新的了解，
不是很狭隘定义在某种的罪的里
面，不是很狭窄的定义在某一种罪里面。
宗教领袖的黑暗在于他将自己权威绝对化，
宗教领袖的黑暗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权威绝对化，
他们拒绝任何不同的声音，
他们拒绝任何不同的声音，
可以启迪他们自己不足的看法，
可以启迪他们不足的方法，
可以帮助他们成长，
可以帮助他们成长，
他们珍惜自己的权威，
他们珍惜自己的权威
过于上帝，
过于上帝，
去爱自己拥有的，
爱自己所拥有的
过于其他的人，
过于一切所有的人。
或者在现实的里面，我们不少基督徒都曾经被上帝的光光照过。
现实，在现实上呢，我们很多基督徒可能都被神的话光照过。
或者我们回到教会一段时间，
或者我们上教会一段时间，
我们又受浸成为基督徒了，
我们又受浸成为基督徒了，
我们又加入教会了，
我们又加入教会，
我们又参与侍奉，
甚至乎我们参与侍奉，
我们就以为我们活在光明的当中，
我们就以为自己活在光明当中。
但其中一个是我们对自己内在那份的黑暗缺乏一种自我反省。
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内在的黑暗缺乏一种的反省。
我们没有好像福音书里面提到一位的税吏，
我们没有像福音书提到一位税吏，
他远远站着，
他远远的站着，
连举目望天都不敢，
连举目看天都不敢，
只是随着空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只是随口说神啊求你开恩给我啊。
所以我们遇见真光，
所以我们遇见真光，
不是只是停留在某个片面的上面，
不是停留在某个片面。
如果我们不懂得从那种宝贵的经验去学习，
如果我们不懂得从一个宝贵的经验去学习，
我们的生命被光照，
我们生命被光照。
所以当我们人要了解我们对光有什么反应，
所以我们人要了解对光有什么反应。
如果按正常的情况呢，
按正常情况之下，
人是喜欢逃避光的，
人是喜欢逃避光的，
我们讨厌光的，
我们讨厌光，
特别由黑暗走向光明这个过程，
特别从黑暗走到光明这个过程。
我记得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
我都提过很多次，我是有一个街童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曾经提过很多次，我是从一个街童成为一个基督徒。
后来我奉献就在澳门那里侍奉。
后来我奉献自己到澳门侍奉。
有一次一位姊妹就非常的不客气对我指责。
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对我非常不客气的指责。
她说冯玉强，我从今以后我都不会再跟你聊天。
她说冯玉强，我从今以后都不会再跟你讲话了。
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极度令人讨厌的人？
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极度令人讨厌的人？
其实后来我自己回顾我自己的人生呢，
后来我自己回顾我的人生，
因为很多年这些街头的生活，
因为我很多年流浪街头的生活，
我习惯了一种就是好像口舌招摇的这种性格，
我习惯一种口舌招摇的一种作风。
我总是不想在言语上面去抒泄，
我总是不想在言语上输给别人，
这个也都造成我一个好辩的性格，
也造成我一个很喜欢辩论的性格。
我花了几十年，
我花了几十年，
我大概我只能说大概可以约束我自己的，
我只能说我大概都可以约束自己的口舌，
但有时候我都还是会冲口而出，
可是有时候我也仍然冲口而出，
出口伤人，
出口伤人。
光让我们发现呢，
光让我们发现，
我们一直在这里就是努力建立一个虚假的自我形象，
我们一直努力建立一个虚假的自我形象。
原来在光照之下我们同样充满污秽的，
原来在光照之下我们充满污秽。
这种发现是令到我们有时是很难去接受的，
这种发现是让我们很难接受的，
甚至我们不敢去接近光，
甚至我们不敢去接近光，
因为在光那个对照之下我们的黑暗就更加的呈现，
因为在光的对照之下我们的黑暗更明显了。
但只要我们继续坚持走向这个的光明，
可是只要我们坚持走向光明，
看清楚自己的本相，
看清楚自己的本相，
我们才懂得谦卑和重新找到那份的自由，
我们才懂得谦卑，重新找到那份自由。
我们渐渐明白什么是跟从上帝。
我们渐渐明白什么叫跟从上帝。
原来在真实世界的里面，
原来在真实的世界里，
黑暗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
黑暗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反为因为我们有时候眼睛明亮，我们会发现更大的黑暗。
反而我们因为眼睛的明亮，我们会发现更大的黑暗。
你想想，你未做基督徒之前，有很多的行为你都可以接受的。
你想想看，你还没成为基督徒以前，很多行为你都可以接受的。
你觉得理所当然的。
你觉得理所当然的。
不做就笨了。
你不做就笨了。
为什么你成为基督徒之后？
为什么你成为基督徒？
你开始你一啲嘅标准系提高咧？
你的标准就提高了。
有啲嘢以前理所当然，
有些东西以前是理所当然的。
而家做起上嚟，总系有一种即系有一种扎心嘅感觉。
现在做起来好像有一种罪恶感的感觉。
呢个就系表示我哋，当我哋越接近呢个光明，
这表示我们越接近光明，
我哋越睇到自己嘅黑暗，
我们越看到自己的黑暗。
或者耶稣走上十架嘅路。
或许耶稣走进十家的路，
就是示范紧喺一个最大嘅黑暗嘅里边，
就是示范给我们看，身处一个极大的黑暗里面，
仍然睇到生命嘅光，
仍然看到生命的光。
喺现实嘅生活里边咧，
在现实的生活里面，
光同黑暗嗰种对决系不胜枚举。
光跟黑暗的对决是不胜枚举的。
譬如大环境好多嘅。即系社会上边嗰种嘅纷争是非对错，
在大环境在社会上对一些事情有纷争，有对和错有不同的意见。
但喺教会里边都唔例外嘅，
在教会里面也不例外。
人与人之间嘅误会冲突咧，
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冲突。
但系有冇想过，其实我哋都系一个罪人？
可是有没有想到，我们其实都是罪人？
我哋只不过系蒙恩嘅罪人。
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
或者有时候，譬如举翻嚟，我哋讲侍奉啦。
比如说我们讲侍奉，
当初我哋都本住一个光明嘅意愿去侍奉。
当初我们本着一个光明的意愿去侍奉，
但喺呢个过程嘅里边，
可是在过程里面，
我哋发现我嘅努力付出，
我们发现我们越努力付出，
被别人嗰种拒绝或者否定，
被别人拒绝否定，
我哋内心嗰种嘅愤怒，
我们内心的愤怒，
最容易燃点我哋人性嘅黑暗，
最容易燃起我们人性的黑暗，
我哋作出种种嘅反击，
我们作出种种的反击。
有时候我哋成日都讲咧，喺社会里边嗰种嘅争执系明买明卖嘅，
我们常常说社会上的争执是明。买明卖，
但喺教会里边嘅争执咧，
可是，在教会里面的争执，
大家都系打住某种真理嘅旗帜，
大家都是打着某种真理的旗帜，
话我站喺光明嘅一面，
说我自己是站在光明的一方面的，
或者呢句说话可能俾我哋一啲嘅提醒，
或许这句话给我们一些的提醒。
侍奉的目的不是单是完成了某一样宗教的活动，
侍奉的目的不是单完成某种宗教的活动，
而在人际之间的互动里面，
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里面
看到上帝的恩典，
看到上帝的恩典。
当光明和黑暗对决的时候，
当光明和黑暗对决的时候，
我们这班蒙恩的罪人怎样去回应，这个才是重点。
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怎样去回应才是重点。
光和黑暗那个对决，
光和黑暗的对决，
那个战场不是外面，
战场不在外面，
不是你看到别人的错，
不是你看到别人的错，
而是你看到你自己内心的黑暗，
而是你看到你自己内心的黑暗。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肯放低你的身段，
如果你能够放下你自己的身段，
你尝试投入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叙事的人物，
你尝试投入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叙事的人物，
你会发现原来黑暗离我们不太远的，
你会发现其实黑暗不是离我们很远，
我们成长的背景，
我们成长的背景，
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位置，
我们身份位置，
我们的教育背景，
教育背景，
我们人生的阅历，
人生的经历，
教会的生活，
教会的生活，
侍奉的经验，侍奉的技巧，
侍奉的经验技巧，
成功的经验，
成功的经验，
这一切都不保证我们活在黑暗里面，
这一切都不保证我们不活在黑暗里。
或者有时更加讽刺的是，
有时候更讽刺的是，
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技巧越熟练，
我们经验跟技巧越熟练，
我们的身份地位越高，
我们的身份地位越高，
我们的知识越丰富，
我们的知识越丰富，
我们越有可能将这些东西筑成一埲墙去阻挡光的照亮，
我们越有可能把这些东西筑成一道城墙阻挡光进入，
慢慢将我们自己推一个黑暗的角落，
慢慢的把我们自己推到黑暗的角落。
人会这样，
人会这样的，
教会也都会这样，
教会也是。
随着教会成立的日子越来越长，
随着教会成立的日子越来越长，
传统越来越多，
传统越来越多，
制度越来越严谨，
制度越来越严谨，
慢慢我们就变成制度的奴隶，
慢慢我们就变成制度的奴隶，
我们成为传统的枷锁，
我们成为传统的枷锁。
我们以传统为光明。
我们以传统为光明。
我们以制度为光明。
以制度为光明。
我们忘记了耶稣才是世界的光。
却忘记耶稣才是世界的光。
他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上帝。
他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上帝。
这种人为的因素。
这种人的因素。
导致今天很多基督徒已经不再成长。
导致今天很多基督徒都不再成长了。
将自己停留定格在某一个片段的里面。
在自己停留定格在某个片段里，
按约翰的叙事，
按着约翰福音的叙事，
这个就是活在黑暗的里面，
这个就是活在黑暗里。
或者我们苦心自问呢，
或许我们苦心自问，
你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已经停止成长很久呢？
你基督徒的生命是否已经停止成长很久了？
遥远到连你自己都忘记我还可以成长，
遥远到你自己也忘了我可以继续成长的
原因，不一定你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原因不是因为你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
你的黑暗可能就是你自己，
黑暗就是你自己，
你成功的过去，
你成功的过去，
你坚持你自己的看法，
你坚持自己的看法，
就好像这些宗教领袖，
就好像这些宗教领袖
绝对化，
把他们看成绝对化，
结果上帝的光没办法再照亮你的生命，
结果上帝的光没办法再照亮他们。弟兄姊妹，
你需要光吗？
你需要光吗？
对你来说什么是黑暗吗？
对你来讲什么是黑暗？
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面走，
跟从我的不再在黑暗里面走，
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你仍然站在道德的高地，
你仍然站在道德的高地吗？
还是你迎向这个光明呢？
还是你迎向这个光明呢？
我想这个大概就是今天早上耶稣讲我是世上的光其中一个意涵，
这个就是大概耶稣所说我是世界的光的一个意涵。
愿我们都迎向光明，
愿我们都迎向光明，
看到自己内心的黑暗，
看到自己内心的黑暗。